对于学习工作，需要坚定的努力精进；对于修行练习，就要有行善、布施、持戒、禅修，尤其是训练心的禅定，这需要努力的去做。如果只有信仰一样，没有精进努力，那就不能离苦。有了精进，但是却得不到平静，也有可能，但是不多。龙普查曾经比喻说，就像去没有鱼的井里钓鱼，即使我们整天、整月、整年的在那里钓鱼，也钓不到鱼，因为那里没有鱼。精进努力的训练升起禅定，有时我们念诵一地比丘108遍，要用心去念诵。有的人只是诵完108遍，按照设定的目标，但是过程中散乱不平静，确实诵完了，也是诵了108遍。说这样好吗？确实也好，好过没有念诵，但是得不到平静。如果我们用心好好去念诵，有正念，升起平静，升起喜悦充实，可以得到成果。意念所缘对象，有正念管控着心，诵经练习经行，扑头扑头，正念与脚步在一起，正念与身体的移动动作在一起，行住坐卧吃喝说想都有正念。如此有正念，称为念处。正念寄于身、受、心、法，这是为了训练我们的正念安住。当有了正念，禅定便可以安住，禅定由此升起，心便平静安住下来了。有任何见解时，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见，就像一个盛满水的杯子里有沉淀物，如果不断地摇动，沉淀物就会浮起来，水会变得浑浊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但如果让水静置，沉淀物落下，水变清澈，就能看清杯底。心的禅定也是一样，会使得烦恼先沉淀，先训练忍耐，训练禅定安住。就好像大树有强壮深厚的根，无论狂风如何吹袭，都不会折断。这禅定会让我们看得清晰，那些我们所知道的，这个身体不是我，不是他，众生，人，你，我，他，这个身体无常，我们知道它一直在变化，是正常的。当我们感到快乐时，知道前方有苦在等待着。色无常，色无我，受想行识无常，苦无我。我们去了知，先以想运去记忆了知，然后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苦。接下来就可以继续思维观照，然后慢慢更容易的愿意接受。当血液在身体中，但从身体流出后就觉得不是我。牙齿从嘴里拔出后，就觉得不再是我。但是，当牙齿还在嘴巴里时，在身体里就会觉得是我，我的。这还没有转识成智，还没有把想变成智慧。有时可能也会带来平静，但我们知道，清晰的了解还没有到家。因此需要来训练，训练使禅定得以升起，良好安住，于是便身心轻盈舒适，升起五种法喜，内心充盈快乐，喜悦的眼泪流出，身体颤动，内心的快乐如泉涌，非常快乐。一旦喜升起，乐也随之而来，身心轻盈。这样思维观察身体时，反过来使得正念和禅定增上。以正念观察身体， 看到这个身体动来动去，就像一个木偶，而不是众生、个人、我、他，只是一具躯体来来去去的移动，心于是便聚拢、明亮，看到人走来走去，直接的看到那不是我，不是他。就像有一位僧人修习白骨观的夜处，看到这个身体是一具白骨。当看到有位女居士走过去，她看到的不是女人，只是清晰看到一具白骨。当女居士的丈夫寻找失踪的妻子，并询问僧人是否看到一个女人经过时，她回答道：“我没看到什么女人，只看到一副骨架走过去了。”心具足禅定，就可以思维关照身体，人走来走去，只看到白骨而已。这是因为正念具足，禅定安住，因此智慧升起。因此，我们要来训练正念，是禅定安住。正念正定是八正道中的道之。如果禅定不够安住，正念也不会良好，智慧便无从升起，不够清晰，心就不能够认识到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心无法接受这个见解。如果能够接受，就是须陀洹了。如果心愿意接受这个身体出生、停住、灭去，只是自然现象，不能随意愿而行，想要不老、不病、不死，那就无法做到。起初，当我需要什么，就要去得到，我不喜欢的就不想要。但我们反过来思维，老病死我们需要吗？不需要，没有谁需要这些。结果心慢慢认识到这是自然现象，自然状态就是这样，心透亮开来，戒和定进入发挥作用，智慧升起，看到这不是我，心从身体分离，身体就只是身体，不是众生、个人、自我、你我他，没有我，没有自我。愿意接受是因为禅修升起的智慧，这种智慧可以通过闻法、思维、禅修来升起。曾经有一次在听闻龙普查讲法，关于世俗地与真实地的讲法，心聚拢，看到没有什么，只是空，看到没有众生、个人、自我、你我他，内心充盈满意，升起法喜，可以持续三天三夜。我没有想着会那样，但他自己这样持续着，正念、禅定、智慧，就会使得心稳定、坚定，心安住于一个所缘，禅定升起，智慧升起。我们如此精进努力练习，有时升起内观智慧，看到有人走过，看到那个身体不是人，哦，是这样哦。心自己会总结，身体就只是身体，不是众生、个人、自我、你我他。看到人不是人，以智慧理解了。但在升起智慧之前，要努力精进、忍耐，还要有戒，具足戒定慧，有正见、正思维、正念、正定，从而产生利益。就是这样用心去做，以正念观察身体，持续训练。即使有时候念头很多、散乱，但一点点积累，心慢慢会有力量、有智慧。有了智慧，心会教导自己，在执着什么？当我要启程外出，要去这里、去那里，会遇到这个人，参加那个活动。比如我们要去八鹏寺参加龙普查的礼敬纪念活动，我们如此说，说完了反过来思维，是谁要去？是四界五蕴，不是我。去哪里？ 去八棚子的是四界地水火风，不是我去李靖龙普茶，是空。接着在那里修行练习，但从真谛法来说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谁去，没有去到哪里，没有要去的地方。就在这里，心理解真正的空，与空同住，与空一起去，与空一起回来，进入到真正的空，没有我，没有他。我们所念想的这个我，只是世俗假名，于是就见到了真实地。心超越色法，超越各种所缘对象，超越苦与乐，超越了因果，彻底超出了苦与乐之外。龙普查的教导使我们对此有了清晰了知，我们训练这个知者来教导心，所执着的东西是无常不确定呢。如此思维，内心升起平静，然后再继续思维，心便会看见空出现。哦，这个身体就只是四界地水火风，正念基于身体，继续思维，身体便会分崩离析消失，因为它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，它只是空，没有众生、个人、自我、你、我、他。起初先思维这个身体是不净，为了修习业处使心平静，这是止禅业处的修习。但思维看到身体是四界，身体分崩离析是空，这便是智慧在心中升起。看到此岸是世间，而彼岸则是涅槃。如果升起种性心，越过便是种性智，便是渡过此岸，到达彼岸。心中可能会升起疑惑，种性心、种性智升起，即可越过此岸。但为什么我们过不去呢？读诵经典时，确实是如此教导的。但真正练习实践时，我们要知道，还跨越不过去，是因为心中还有东西残留。我们要继续思维关照，还有牵挂与执着，还对身体有错误的见解和认知，仍然认为身体是我，我的。因此要经常不断地反复如此思维身体，反复地多多思维关照，这样不断反复的思维斩断烦恼，随后空便会升起，甚至整日整夜的升起，心聚拢进入到空，这不是很难。一旦心聚拢，看到头发、皮肤等全部脱落，甚至还没有落到地面，眼泪便盈眶而出，认知到那不是我，智慧清晰地看见。当第一次如此见到时，我们就改变了，摧毁了有身见、怀疑、借进取，心已经改变了。即使是在家居士、有家庭，但心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出家人了。一点一点的改变，从凡夫到善人，当禅定升起，心进入到天神的界域，对吗？心满意足，明亮洁净，最后见法，再改变成为圣者。赛迦人也是能够做到的。具足巴拉蜜的人经常思维，思维这个身体是什么样的，这个我老了是什么样的。以前是小孩子，哦，心中看到小孩子，也就看到了老人，看到老人也同样看到小孩子同在。就像树木，我们看到小树，虽然是小树，也具足树干、树杈、树枝在同一棵树，看到大树就看到小树，看到小树也看到大树。如此反复思维关照，便会见到真相，心就愿意接受这个自然的实相。 舍利弗尊者在听闻佛法时，由于具备深厚的禅定和极高的智慧，在出家仅仅15天后，就在听法时直接证悟了阿罗汉。舍利弗尊者禅定深厚，智慧深邃，且擅长思维观照。当心聚拢，心愿意接受实相，从而证得阿罗汉。而正等正觉的佛陀则具足无量的巴拉蜜。但是我们了解了，走这条路，如此培育正念、修行练习，我们住在寺院，吃一餐，感觉身心轻盈，不受干扰，这很重要，因为远离外在的所缘对象，远离家庭居所，放下各种工作事务，维持心的平静就比较容易，智慧也容易升起，因为已经有了坚定的决心。当斩断一切外缘来出家成为比丘尊者，起初只是世俗名义上的比丘尊者，然而成为比丘，按照寺院规则行事了吗？上扫网课了吗？练习修行了吗？精行静坐了吗？帮助僧团事务了吗？身心平静吗？有好几个阶段，要适当的选择，使得这些能够完成，能够如此练习，能够背诵巴迪莫卡戒本，内心坚定，决心学习训练，不放任时间流逝，使得每一刻都能有利益。诵经、扫网课、修行、练习，每天修行不少于4小时，早晨吃饭之前静坐，饭后继续精行静坐，在谷底继续静坐精行，协助僧团事务、打扫卫生等等。尽量去扫晚课，晚课之前6点先去静坐1小时，晚课诵经后再静坐。如果我们如此修行练习不停止，比丘将会有力量。龙普查说，这样实践的比丘会得到力量。练习有时也会怀疑，但修行不停止就可以进行下去。就像我们听闻佛法觉得非常深奥，心里会有疑惑，这会有我吗？内心有期待，很多疑问烦恼来了，希望修行能够快快地见到成果，每天疑惑不断。有时见到比丘宁静，觉得很好。有时见到比丘混乱，试问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混乱？后来见到一些比丘舍戒还俗去了。但是见到的宁静的比丘真的宁静吗？这是很重要的。有时看到打坐坐得很安静很直，但思绪杂乱。有时居士们会观察，这个僧人在打盹，那位也在昏沉，哎，这位坐得很直很安静，于是过去询问。僧人说，我思绪纷飞，不得安静呢。后来这位居士因为错误的理解放下关心一切，但仍然指责批评，这是不对的。放下应该是以智慧放下，要升起智慧需要有禅定的支持，要训练正念禅定，使其良好安住，以戒作为基础，经常的实践练习，使心升起力量，让心往前推动。今年要好于去年，心比去年更高，把旧的心改变成拥有法的心。愿我们大家诸事兴盛，吉祥如意。